五，基督徒的征战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有益于打仗之人的灵魂。所有其他的战争都有恶的倾向，使人变得卑劣和道德败坏。他们把人心中最糟糕的东西激发出来，他们使良心变得刚硬，削弱信仰与道德的根基。唯独基督徒的征战唤起存留在人性中好的一面，它激发谦卑与爱心，削弱自私与世界的样式，它促使人渴慕属天的事情。老人、病床上的人和垂死的人，他们从未后悔曾经与罪、世界和魔鬼征战过。他们唯一的遗憾是，他们没有更早地侍奉主基督。那位杰出的圣徒菲利普·亨利的经历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在他临终的日子里，他对他的家人说：我请你们记住，为基督的事业付出的一生，是一个人能够在地上所度过的最幸福的一生。这真是美好。六，基督徒的征战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有益于世界。所有其他的战争都会造成毁坏、劫掠和伤害。当一支军队穿过一个地区，就成为当地居民的祸害。战争所到之处，产生贫穷、荒废和创伤。对人、财产、感情和道德的破坏，总是无一例外地伴随着战争。然而，基督徒战士所造成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他们在哪里生活，他们都成为那里的祝福，提高了那里信仰与道德的标准。他们总会抑制酗酒、不守礼拜、放荡和不诚实这些行为的泛滥，甚至他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敬重他们。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很少发现军营和军队会使邻舍受益。无论你走到哪里，你会发现一些真正基督徒的存在成为祝福。这真是美好。七，最后，基督徒的征战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最终给一切打仗之人带来荣耀的赏赐。谁能够估量基督加给忠心于他之人的赏赐？谁能衡量我们神圣的元首为那些在人前承认他名之人所预备的美好事物？一个感恩的国家会给予他的有功之臣奖章、维多利亚勋章、奖金、爵位、荣誉和头衔，但是他不能给予任何长久的、能存到永恒的东西。他所给予的东西都不能逾越坟墓。像布莱尼姆和斯特斯菲尔德塞这样的宫殿，也只能享受若干年而已。最勇敢的将军和士兵，有一天都要在死亡面前倒下。远为美好的是那些在基督旌旗下与罪、与世界、与魔鬼征战的士兵。活在世上的时候，他可能几乎得不到人的夸赞，死的时候也没有得到什么荣誉。但是他将要有的要美好得多，因为那是永存的。如彼得前书一章四节所说，他们要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冠冕。这真是美好。让我们在心中记住，基督徒的征战是一场美好的征战，真正的好、确实的好、绝对的好。今天我们只看到这美好的一部分，我们看到了挣扎，但是尚未看到结果；我们看到了激战，尚未看到奖赏；我们看到了十字架，尚未看到冠冕；我们看到了一些卑微的、心灵忧伤痛悔的、不住祷告的人，他们承受苦难，被世人藐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上帝施恩的手在他们身上，上帝对他们的笑脸，还有为他们所预备的天国的荣耀。这些事都还没有显明，让我们不要凭眼见来判断。基督徒征战中有更多美好之事，是我们今天不能眼见的。现在， 让我以一些应用之言来给本主题作结。我们活在一个充满战争和冲突的时代，强暴进入了许多国家人们的心，那种认为地上有一些世外桃源的想法早已化为幻想。无疑，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传道人当适时地提醒人们要记住属灵的征战。对这场有关灵魂的伟大战役，让我来分享几句结语。第一，你或许在为世上的奖赏努力奋斗，或许你在绞尽脑汁要得到钱财、地位、权力或享乐。如果这是你的情形，要当心，你正在为将来苦涩的失望撒下种子。你若不留意，你将要行的，你的结局将是在悲惨中沉沦。千万人曾走过你所追逐的道路，最终他们醒来后发现结局是悲惨的、永远的沉沦，可是为时已晚。他们一生为财富、荣誉、地位和名望竭力奋斗，对上帝、基督、天堂和将来的世界不理不睬。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最终他们发现，他们整个的生活是个巨大的错误。他们所品尝到的苦涩，正如有一位政治家在临死前发出的大声哀叹：仗我已经打了，仗我已经打了，可是我失败了。为着你自己福乐的缘故，从今日起下决心加入主的阵营，离弃你过去的麻木与不信，从这个世界弯曲悖谬的风俗中转离，背起十字架，做一名主的精兵，打那美好的仗，你会有喜乐与平安。想一想，今世之子为着与信仰无关的自由常常会怎么做？想一想，希腊人、罗马人、瑞典人和特洛伊人为了不受外族的奴役，付上了损失一切甚至生命的代价。让这些例子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如果为了能朽坏的冠冕，人们能够做这些，那么为了不能朽坏的冠冕，你又该如何做呢？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做奴隶的悲惨吧。为了生命，为了喜乐，为了自由，让我们起来战斗。不要惧怕迈出第一步，去入伍成为基督旗下的一名战士。这一位你伟大的救恩元帅不会拒绝任何一个到他那里去的人。就像在亚杜兰洞的大卫，他乐意接受任何一个投奔他的人，不管那些人觉得自己是多么不配。无论一个人多么败坏，只要他肯悔改和相信，他也能加入基督的军队。每一个靠着信心到基督那里去的人都获得接纳，披上袍子，得到装备和训练，并被引导进入最终的胜利。不要惧怕，今日就迈出这第一步，仍有机会为你存留。如果你已经应征入伍了，不要惧怕，继续征战下去。你越是尽心竭力、全心全意地做一名战士，你在征战中就越感觉到自如。当然，在战争结束之前，你会遇到麻烦，你会感到筋疲力竭，你会觉得太难了。然而，那帮助你的比你一切的敌人都大。你只有两个选择：永远的自由或永远的被囚。选择自由，战斗到底。第二，你或许对基督徒的征战有所体会，并且已经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如果这是你的情形，那么请接受来自一位战友的建议和劝勉。我不仅是对你说，也是对我自己说，让我们借着铭记一些真理来激励我们的心智。有一些真理是怎么回想都不为过的。让我们记住，如果我们要征战得胜， 我们必须披戴上帝的全副军装，除非到死，我们才可脱下它们。军装的每一件都是必不可少的。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信德的藤牌，圣灵的宝剑，救恩的头盔，每一样都是必须的。没有一天我们可以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样。200多年以前，一位在基督军中征战的老兵在临死前说得很好：当我们到了天国的时候，我们穿戴的不再是军装，而是荣耀的袍子了。但是今天在地上，我们要昼夜披戴军装，我们必须穿着军装生活、工作和睡觉，否则我们就不是基督真正的士兵。让我们记住，在1800年前，一位被圣灵充满的战士在进入他永远安息之前所说的肺腑之言。正如提摩太后书2:4所说的：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句话。让我们记住，有一些人一时看起来是很好的士兵，他们高谈阔论他们将要如何如何，但是等到战斗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可耻地临阵脱逃了。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巴兰、犹大、迪马和罗德妻子的教训。不论我们是怎样的人，不论我们如何软弱，让我们真实真诚，没有假冒。让我们记住，无论白天黑夜，我们慈爱救主的眼目一直在注视着我们，他不会允许我们不能承受的试探临到我们。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自己曾被试探而受苦。他知道征战和挣扎意味着什么，因为他自己曾受到过这世界的王的攻击。如希伯来书4:14所说：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让我们记住，在我们之前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战士打过了我们现在正在打的仗，他们靠着那一位爱他们的主都已经得胜有余了。他们得胜是靠着羔羊的血，我们也是如此得胜。基督的膀臂未曾缩短，基督的心肠也一如既往地充满慈爱。拯救了在我们之前圣徒的那一位是永不改变的，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这样，让我们离弃一切的疑惑与恐惧，让我们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他们在等待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最后，让我们记住，时间不多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再经过几场战役，最后的号角就要吹响了。那时，和平的君王会来统治一个被更新了的世界。再有几次征战和挣扎，我们就要向战争、向罪、向悲伤和死亡永远的告别了。这样，就让我们战斗到底，绝不放弃。我们救恩的元帅在启示录21:7这样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让我们以班扬的一段话来作为结束，那是在天路历程中非常优美的一处段落。班扬是在描述他书中最杰出的、最敬虔的一位天路客。在此之后，有消息流传说，勇气先生就要被召唤走了，召唤他的那一位也是召唤别人的那一位。他心里出现了这句话：瓶子在泉旁损坏。他认为这是一个印证，他离世的时候确实到了。当他明白之后，他把自己的亲朋都叫了来，告诉他们自己要走了，对他们说： 我要往我父家那里去了。虽然我是经历极大的艰苦走到今日，但是现在我不后悔直至今日我所经历的一切患难。我要把我的宝剑留给接续我走天路的后来者，把我的勇气和能力留给能够得到他们的人。我的伤疤和痕迹我自己带走，他们证明我已经打过主的仗了，他将是我的赏赐者。当他必须离世归家的日子到了的时候，有许多人陪伴他来到河边。当他下到水里的时候，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当他进到更深之处的时候，他说：坟墓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这样他过了河，随即在那一边有号角为他吹响。愿我们最后时刻也是如此，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没有征战，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没有圣洁，在我们死的时候就没有荣耀的冠冕。